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第十章第一节，祸哉那些设立不义之律例的，和记录奸诈之判语的，为要驱汪穷乏人，夺去我民中困苦的礼，以寡妇当作掳物，以孤儿当作掠物，到降罚的日子，有灾祸从远方临到，那时你们怎样行呢？你们向谁逃奔求救呢？你们的荣耀存留何处呢？这些我们在以前也都看过，设立不义的律例和记录奸诈之判语的，把这些律例和判语写下来，就是要大家学嘛，继续的作恶吧，继续的无理吧，人离开上帝，就所有的义和理就都是没有根了，没有根就会因为离开上帝，最后就对人也没有理，也没有慈，也没有爱。所以任何一个不信主的个人和团体，虽然因为神的一般恩典还会有一些很优秀的表现，但是长远来讲就是越来越糟糕。孤儿寡妇欺负他们，越应该帮助的越欺负他们，越弱小应该扶持的越欺负他们，越有能力应该帮助别人的反而越欺负别人。到降罚的日子，这也是耶和华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是降，对得罪神的人是降罚的日子，对于呼求神的人是蒙恩被拯救的日子。这就是耶和华日子，就是主的日子。灾祸从远方临到了，听到人都说这还远呢，甚至说不会了。各位是会的，真的临到的时候我们到哪里去逃呢？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到哪里逃呢？赶快现在到主的十字宝架下，他们只得屈身然后被杀。可是在这个时候耶和华怒气还是没有转消，死了还不转消吗？如果没有悔改，死了也不转消，那哪一天才能转消？我们再一次说，只有在十字架上耶稣为我们所做的才能平息上帝的怒气。现在耶和华继续借着亚述描述，他用亚述来击打以色列。第五节，亚述是我怒气的棍，手中拿我恼恨的杖，我要打发他攻击亵渎的国民，吩咐他攻击我所恼怒的百姓，抢财为掳物，夺货为掠物，将他们践踏像街上的泥土一样。好，这里下面是一个很重要的神掌权的经文，就是即使是亚述这么坏的国家，它也是上帝的工具。这个我们也可以在罗马书里保罗告诉我们，大家都是神的器皿，有的是得荣耀的器皿，有的是毁灭的器皿。这是罗马书第九章第十九节，这是讲预定论很清楚的经文。有人就是大家都是神的器皿，神的工具，神的仆人，有的是在不知不觉在悖逆当中成全了神刑罚的旨意，自己最后也会被刑罚。有的是在被拣选，有意识信靠的神当中成就了神的旨意。所以犹大、比拉多都是神的仆人，不过是神怒气的仆人，去攻击这些国民。这些国民本身也是罪有应得的，恼怒百姓也是罪有应得的。那么只是亚述去做，从来不是要顺服上帝做，他是有更邪恶的意思哈。他的想法是要剪除毁灭，他的想法是自高自大，不过神借着这个自高自大成就了他刑罚这些国民的旨意，亚述最后也会被刑罚。我们今天讲这里，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求八节看起，他说我的臣仆岂不都是王吗？加勒挪岂不像加基米斯吗？哈马岂不像雅尔拔吗？撒玛利亚岂不像大马色吗？这个他当然是亚述王， 亚述不过是上帝的一个工具，而且是很可惜的，是一个震怒的工具，就是上帝借着他来施行上帝的震怒，最后他也要承受上帝的震怒。可是呢，人，哎呀，不管是亚述或任何一个人，我们没有被圣灵开启，我们就会有一种误解，我们下面亚述王心中所想的话，所要讲出来的，就是我们平常常有的这个态度，就是我能，一切是靠我来做，一切是为我来做，唯我独尊啊！我们唯我独尊的程度也许不是那么强，可是都是啊，不仅是君王，不仅是被宠坏的小孩子，小孩子，不仅是，对不起，很多那些知识分子中的大师啊，你看那些大师，尤其是念文史的，哎呀，那真是目空一切啊！古今中外，除他以外再无别人，连跟都跟不上。啊，我都承认这些人有啊，我算老几，我能够承认他们，就是就我小小的看法，这些人真的都很多很聪明能干的，有文武双全的，有允文允武的，有这方面优秀那方面优秀，有的实在是像有精神病或者小孩子一样无理取闹或妄自尊大。不过我们没有信主的人，没有被圣灵光照人，我们多多少少都有这个成分，骄傲自大。这个骄傲自大，你说没有，我有自卑感，我没有自大感。哎呀，当自卑感的人没有看到上帝慈爱和怜悯，而一直不断地作践自己的时候，同样是一种骄傲，或者说同样是一种没有把主看得够对。那现在亚述因为太强大了，那太强大，他又不认识上帝，所以就有一个大家普遍犯的问题，犯的错误。今天我们基督徒也还是会犯这个错误，我们得胜失败都在这个关键点，就是有没有信心，就是你能不能够凭着信心看到那看不见的，你看到上帝在做事，你凭信心看到那看不见的，哎呀，你就有谦卑，你就有尊主为大，你就有柔和。你看到的看不到上帝，那就两个结果，两个结果是二而一的，就是一方面你觉得一切的伟大都是你自己做的，你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你看不到是上帝的手借着你在做；另外一方面呢，你就会非常的悲观绝望，因为当一个人不认神的时候，他自己的狂妄和其他所有人狂妄或早或晚都会看到那是虚空的，所以狂妄人到最后就是虚空了。现在亚述王他是很狂妄的时候，他虚空的时候记载是没有记载了，但是他现在可真是很狂妄。他说的就是这些地方啊，他还没有征服但是打算要征服的这些地方，像他已经征服过的地方，打胜的地方啊，加基米斯、亚尔拔、大马色，这都被我打过打下来，所以这些其他的城市呢我也能打下来，不管是加勒罗或者是哈马或者是撒玛利亚。第十节，我手已经够到有偶像的国，这些国雕刻的偶像过于耶路撒冷和撒玛利亚的偶像。这里我们翻偶像当然也是翻的对了，不过就亚述来讲呢，可能是一方面讲是不会动的偶像，就是真的是我们基督徒讲的那种负面的偶像，一方面呢可能这种偶像呢有一点可能还有一点神性或神的能力，在亚述王的心里哈，我们基督徒是绝对不相信偶像有任何的能力啊，神以外没有任何东西有任何能力，所有有的都是神暂时在他们身上所使用的。好，这些偶像不管他是完全不能动的人雕刻的，或者说他有某种神性或神能，哎呀，比起我来，或者亚述王会说比起祝福我的神来，哎，这些算什么嘛？我已经把这些有偶像的国家通通被我拿下来了，这些国家偶像比耶路撒冷和撒玛利亚的还多啊。当然了，我们也在以西结书里看到，或耶利米书里看到，哦，以色列其实偶像也蛮多的哈。我怎样带撒玛利亚和其中的偶像，岂不照样带耶路撒冷和其中的偶像？我能够把其他的偶像征服了，其他国家征服了，他百姓征服了，那么他百姓所膜拜的偶像，岂不也就等于被我征服了吗？啊，这我们也想到，就好像，非利士人把约柜掳来一样，哦， 我们把耶和华掳来了啊，这一个偶像被我们掳来了，被我们打败了。当然，非利士人或以前迷信人，不太会说是我自己的手，会说是我的神让我胜过你们的神。那在这里的亚述呢，不管是他说我的神胜过你们的神，或者说，我胜过你们，或胜过你们的神，都是一种狂妄自大，因为你和你的偶像通通没有力量。你之所以得胜，是耶和华使用你。好吧，这个我们可以说，如果是亚述当时听到了，就是啊，我这个叫做阿 Q， 这叫以色列阿 Q， 阿 Q 就是什么？虽然你失败了，但是你总要找一点口上可以逞强的那个话啊，被欺负了哦，这是我让你。现在你以色列人被我打败了，明明是你的神输过我的神，可是以赛亚却说，那是因为我的神使用你来管教我的百姓。哦，你们还真会转弯。不管怎么样，你亚述怎么狂妄，我告诉你，你的狂妄会虚空的。你说你会照样带耶路撒冷和其中偶像，问题是耶路撒冷是一个非常小的国家的京城，里面的神甚至没有一个像，可是他是宇宙万物的主宰。十二节，主在锡安山和耶路撒冷成就他一切工作的时候，主说，我必罚亚述王自大的心和他高傲眼目的荣耀。成就他一切的功，主什么时候成就他一切的功？主在永远，或者我们甚至这样说吧，永远之前他都已经成就了一切的功，当他在创造的时候就已经成就一切功，当他在使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就成就了一切的功，当他让耶稣在十字架替我们代赎的时候就已经成了，当耶稣再来的时候就成了。这都是我们从历史上来看好像有一些阶段，如果从永恒来讲，在他没有转动的婴儿，主早就成就一切了，只是我们从人间来讲，当然都有他的阶段，都有他的过程。那主什么时候成就呢？我们还是说就永恒来讲，主一直都成就，所以就永恒来讲，主一直都在刑罚亚述和那些一切自大的人，主也一直都在赏赐那些属他的人，主一直都在工作。那不过如果就历史来讲，这就是当亚述要灭亡的时候，要被巴比伦灭亡的时候，神提升巴比伦，神处罚亚述王自大的心，高傲眼目的荣耀。这个亚述的高傲就是他强大，真的其他的国家民族在他面前是望风披靡嘛，当然他是很得意的。那人的麻烦就在这里，亲爱弟兄姐妹，我们很容易在得意的时候就忘形了，或者忘了性了，忘了自己的本性本相了。那在以赛亚书十四章那里有讲到说巴比伦的溃亡哈，那在耶利米书、以西结书哈里面，这些先知书都有讲到这些国家的溃亡、民族的溃亡。那特别在以西结书里面，以西结书三十一章有描述亚述是多么的强大，在那么强大之下，把亚述也是描述成一根棵树，好像在但以理书第四章把巴比伦或尼布甲尼撒也是描述成一棵大树，这棵大树非常强壮，但是呢还是垮掉了。因为他再强壮，也不过是他有的不过是一口气，上帝给他这个气他就能强壮，上帝收回这个气他就归于无有了。那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只是强大的人常常总觉得，哎呀，不是吧，我比别人总略有不同吧，我比较棒吧。神会成就他的工作，神会罚亚述王自大的心和高傲眼目的荣耀。哎呀，就是因为太荣耀了，太棒了，就自大，自大就目中无神了。十三节，因为他说，我所成就的事是靠我手的能力和我的智慧，我本有聪明，我挪移列国的地界，抢夺他们所积蓄的财宝，并且我向勇士使做宝座的降为卑，我的手够到列国的财宝，好像人够到鸟，我也得了全地，好像人拾起所弃的雀蛋，没有动翅膀的，没有张嘴的，也没有鸣叫的。这里把那亚述王的自大还形容得很幽默，也很生动。这话还是哈，我们在但以理书第四章三十节，还有以西结书二十八章第四节，后面以赛亚书也有讲到，就是说这些得意忘形人他们的一个心态，就是这是 我做的，这是我靠着我自己的力量做的。以西结书二十八章四节呢，讲到推罗王也是一样，太聪明了，太聪明，不知道那个聪明能力美丽是来自上帝给他的。哎，我真是希望世界上包括我们基督徒，你优秀的或正在优秀当中有一个谦卑的心啊，这不是叫我们疑神疑鬼或很害怕，我们很坦荡也很喜悦使用上帝的恩典，但是我们更是把荣耀归给主，更是知道这是主的恩典。你怎么能说靠我手的能力？你的手本来不存在，如果神不让它存在，你手不能有力量，你手随时会枯干。你的智慧，你不敬畏上帝，那智慧是神借你的，神借你智慧，你在狂妄中，神耶和华把那个智慧拿走。好，继续看他的狂妄，他说我挪移列国的地界。各位，列国地界就是一个个都被我打下来，一个个都被我征服了嘛。地界是，当然我们从人间历史来看，当然是强权就把它征服了。我们说很可怜的，像波兰就一直被瓜分，像俄罗斯和中国这种大国，甚至现在美国就一直在扩张，实在都是帝国主义，是强大的国家、公司、个人常常就不断的吞吃吞吃吞吃吞吃，到最后他终于吞吃不了了，他终于把他所吞吃的吐出来，或者自己被胀破了，那就是他被其他强权取代的时候，不管是个人、文化、公司、国家都是这样。好，那么个人觉得我是借着我的聪明力量来把这些做了改变，那其实不管是怎么样都是上帝的手在工作，你没有能力做这些事的。保罗在使徒行传十七章二十六节说，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这是指个人的生活啊。那么可是指国家民族的话也是一样，你的地的大小存或不存，或者是强或弱，都在神的手里啊。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一直存到永远，都会亡的啊。我们中国最自豪就是我们是古国啊，甚至我们不像埃及那么不是一脉相传的，我们中国这四千年来啊比埃及是短，但是呢埃及已经今非昔比了，或者说今天的埃及跟以前的中间文化已经有过好几次断层，我们是没有断层的。好，各位不管这是不是真的，我们还是说求主让任何一个民族包括我们自己不要自大，不要狂妄。我们如果有独特之处，那是神的恩典，但是我也恐怕中国或任何一个民族不会有独特之处，强得太大的时候也会骄傲而被倾覆，被神倾覆哈。你能够挪移列国的地界吗？你能抢夺他们所积蓄的财宝吗？这是神把列国的财宝在你面前打开啊，让你能够得到。这个后面我们再看到神对古列也讲过这样的话，就是古列啊，在以赛亚书四十五章，就是我要把暗中的宝物和隐秘的财宝赐给你，那通常就是指你会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列国所预备的这些财宝呢，他们为自己所储存的呢，到最后呢都会给你拿去了。这个我们在诗篇里面也看到这种情形啊，就是这个世界世人不断的在储存财宝，诗篇三十九篇第六节，积蓄不知将来有谁来收取，你都在为人家存钱呢，你在为别人存钱啊，你积了这么多东西，到最后你一亡，不是都给别人了？我们可以说亚述在为巴比伦积财宝，因为亚述把天下打下来了存在那里，最后拱手让给巴比伦了，巴比伦呢拱手让给巴比伦，巴比伦呢很为波斯在积存财宝，巴比伦把天下的财宝积聚在这里，结果有一天他亡了就给了波斯了，波斯又在给亚历山大，亚历山大又给其他继而兴起的这些强权，没有一个人能到永久。那积蓄财宝的人像那无知的财主实在是很愚蠢，我们只能说有吃有喝就当知足，神给我们多少我们就用多少，或者是跟人一起分享多少，神要给我们多我们也感谢主，但是那不是累积， 神给我们多事，让我们做更多，把这些做妥善分配的工作。好，我们回到亚述，他积蓄了财宝，他把别人的财宝夺过来了，他也使做宝贵的降做宝座的降为卑，他自己不也是从卑微中被提升，有一天神也要让他这个做宝座的降为卑。这政权的兴衰都是一定会发生的。这里我常常提到但以理书或者是尼布甲尼撒所做的梦，就是一个强权换一个强权，在历史人类历史上政治上面还有经济上面商业上也都是这样。好，下面讲得很幽默，就我们说这个上面讲到这些都在神的手里，而他觉得是他自己做的。下面就是说幽默，就是说我去抢别人东西好像鸟窝里抓蛋一样。这个我们今天在台湾很难想象了。我还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四五十年前爬那好高的槟榔树，那要从人家屋顶爬上去，因为槟榔树很高，然后在槟榔树抓到了鸟窝里面就把人家鸟蛋拿来了，这真的很对不起鸟妈妈，不过那是以前的事，小孩子年幼无知了。哦，那真的好难哦，好难拿到。那么有的时候鸟也会攻击，我们台湾鸟不会攻击，会吓死了。那有些猛禽就会攻击来抢的。那在以赛亚这个地方呢，或者说在巴勒斯坦这个地方，鸟窝呢，不一定是在那么高的大树上，当然也有在大树上，也有在丛林里面的，也有在草丛里面的，当然也有很难的。但是呢，对亚述来讲，我拿别人的财宝像拿个鸟窝里面的蛋一样很容易，而且这个蛋呢是所弃的缺蛋，就被弃绝的，没有人要，连鸟妈妈都不要了。这应该是不大有这种情形哈，鸟妈妈都会来攻击，有人想要拿它的宝贝的蛋的话，那是它会来攻击的。但这里就好像鸟妈妈也放弃了，没有动翅膀的，也没有张嘴的，也没有鸣叫的。这我也有看过这样的情形，然后就是当猫啊或什么接近那个雀鸟的窝的时候，当鸟妈妈也是或者是父母也是没有办法了，但是他们会在那盘旋发出那个怪叫，好像攻击那猫一样，当然他不敢去攻击自己还要死，会去攻击一样，不断的扇翅膀，不断的张嘴，不断的叫叫。好，我要把这些蛋拿走，连叫都没有人敢跟我叫，好狂妄哈！形容的也很幽默。像耶和华就更幽默的对他说了十五节：斧岂可像用斧砍木的自夸呢？锯岂可像用锯的自大呢？好比棍抡起那举棍的，好比杖举起那飞木的人。哎，你是我手中的斧头哎，亚述。耶和华在这里形容很妙，就是耶和华是一个人，其他世上强权就是一把斧头，这把斧头要能动，要能砍，要能有武力，那是那个手用斧头去砍。那你现在怎么可以颠倒了？你这个斧头怎么可以向手夸口呢？锯子锯东西是因为那个手使用它，那的确是把这些木头都锯碎了。问题是如果那个手不动，你锯子在那也不过是一个死的东西不动啊。你现在夸口的意思就是你这根棍子可以把那个举你的手举起来啊，你这根杖可以举起那根举杖的人啊。各位我们都知道不可能，因为毫无生命。好，所以主耶和华必使亚述王的肥壮人变为瘦弱，在他荣华之下必有火着起，如同焚烧一样。以色列的光必如火，他的圣者必如火焰，在一日之间将亚述王的荆棘和蒺藜焚烧尽尽，又将他树林和肥田的荣耀全然烧尽，好像拿军旗的昏过去一样。他林中剩下的树必稀少，就是孩子也能写其数。好了，他的溃亡是很快的，会使肥壮人变为瘦弱，当肥壮变为瘦弱常常要花很多的时间，荣耀要被烧掉。以色列的光像火，以色列的光，以色列有什么光荣？ 本身没有，但是当神的怒气发出来的时候，以色列的光就是神的怒气，他的圣者，这我们讲过是以赛亚书的重点，就是以色列的圣者，就是指上帝那位独特的，他会在一日之间一日之间我们说很快，可是神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好像有的时候也等很久很久，把亚述王的荆棘和吉利都烧尽。这亚述王的荆棘和吉利，就是亚述王自己就是荆棘和吉利，他的军队，他的一切武力，不过是最后要被神焚烧的那个恶劣的植物，要把它烧掉。那亚述王的树林还有肥田的荣耀，不管是他残暴的军队，或者他的非常引人入胜的国库的那些宝藏，通通都要烧掉。好像拿军旗的昏过去一样，拿军旗的是应该站得最稳的，但是看到最恐怖的事情，他是不是就昏过去了。这个亚述的荣华富贵、武力、财力一夕之间通通消灭，哎呀，这真叫人昏倒啊，再强悍的人也承受不了。他林中的树也会稀少，那都是被砍伐了。小孩也能数，我们以前数数数真的是笑话嘛，指头不够还要用脚趾头，这里最多指到20了就数完了。到那日，这我们又看到那日，那日就是耶和华的日子，就是耶和华刑罚的日子，耶和华拯救的日子，就是耶和华在末后的世代要做的事情。那日是天天，那日在这里就讲以后上帝要做的刑罚和拯救的那个日子。对亚述是刑罚，对以色列就是拯救。以色列所剩下的和雅各家所逃脱的，不再依靠那击打他们的，却要诚实依靠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不再依靠击打他的，各位我们记得不是以色列曾经依靠过亚述吗？这里不管是指南国北国依靠过，那么依靠了亚述，结果引狼入室，亚述来击打他，他们以后呢，仇敌被消灭了以后，认识上帝了，不要再依靠这些仇敌了，要依靠诚实的真实的依靠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就是不再依靠别的我们依靠任何别的东西都会击打我们，因为别的东西不是真的可靠的，只有上帝，上帝会帮助我们。不过各位还有一个意思，依靠击打他的，就是击打他们的，其实说是亚述，其实也就是耶和华，他们依靠击打他，就是他们依靠耶和华，而耶和华击打他们，也就是他们没有真实的依靠耶和华，以后会真实依靠耶和华，耶和华就会帮助他们所以这个击打他的可以指亚述，也可以指耶和华，都没有错让我们真的诚实的依靠耶和华。21节，所剩下的就是雅各家所剩下的，必归回全能的神。这个以色列会更新，不过更新当然第一个就是亚述一定会亡，那么以色列会好好的诚实真实跟随上帝，依靠上帝，不再虚假了，不在口头上跟随上帝，依靠上帝，实际上却依靠别人的军力，结果那真是上帝也击打他们，所依靠的军力也击打他们。那剩下在这被击打被消灭的，剩下还能悔改的，那就是神所喜悦剩下的剩余的，他们会归回全能的神。这里我们赶快要想讲一下，就是不是说你死了那个就不是渔民了渔民很多人是死在战场上，死在被掳当中，可是他们是真正信靠上帝的所以不要用人的遭遇来决定他们是不是生死，是不是神所拣选的渔民，是看他们是不是心里归回了全能的神。神是全能的，我不要再依靠亚述了。22节，以色列你的百姓虽多如海沙，唯有剩下的归回，原来灭绝的事已定，必有公义施行，如水仗义。你的百姓虽然多如海沙，在罗马书9章27节引了这个，就是得救的是余数。颠倒来看也是对的，亚伯拉罕你虽然是余数，余数就是1，加上撒拉就是2，但是你的子孙会像海边的沙一样多。到底 我们是从一到多，就是一个人有信心像亚伯拉罕，然后产生了许多神给的祝福，还是从多到一的许多祝福里面真正能存到永远的，只不过是在灾难和一切的生活中，历史的洪流中淘汰，剩下仍然持守上帝的。所以那就从多到，不是一到少了。那我想在教会历史上，在圣经历史上，这两种情形都常常的重复。一方面因为有人有信心，让很少的能产生很大的祝福，一方面祝福来的时候很多人就没有信心了，又失去了信心，以至于就被淘汰掉了。好，我们就求神帮助我们总是归回到上帝的那一批。神一定会有灭绝的事已经定啊，这个就跟神会定一切的事情，一切事都在神定旨先见当中，而且这个定旨先见一定是公义的，一定是公义施行，像水仗一样，这个公义施行像水仗一样，好像我们在第八章第七节第八节也看到，好像那个公义的那个仗义不是公义的仗义，而是敌军的仗义。那可是就某个意义来讲，敌军仗义也是公义的仗义，也是上帝的手就临到他们了，不管是祝福的仗义或公义的仗义，满满的。哦，我们求主让他可怕的、强烈的、像洪水泛滥的那个仗义的时候，而我们是蒙福的，我们是被拣选的，不要在那个时候，那个仗义的时候，我们是，哎呦，真是因为平常得罪神，那个公义就是处罚我们。二十三节，因为主万军之耶和华在全地之中必成就所定规的结局。万军之耶和华满有权柄，是军队的领袖，他在全地对亚述、对以色列、对巴比伦每一个国家、民族、个人，每一分每一秒，每一件最小的事，他就会成就他早就定规的结局，都在他的旨意中啊。这个当然也是罗马书九章二十八节、但以理书九章二十七节讲到，这个结局一定会照着神的旨意来成全的。不过我们不要说结局会怎么样，也不要变成宿命论，因为我们看不到，就算我们看到神给我们一个大概，我们也只能看到大概，我们至于那个大概怎么实现，不要乱去猜它哈。而且更是要总是记得要悔改，要归向主啊，不要觉得已经定了我们就没办法了。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让我们一起传福音，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